好好听，
老好听了，
好好听哦。
有这么好听吗？
好好听，
开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久不见的好好听电台，
就是好久好久没有更新的好好听。
对
对，我们的好好是这个意思。现在对对对，
断更严重，阴晴不定，鬼出神没。
大家还记得吗？他是
我可能叫主任。
对，他是主任，我叫做
你是谁？哎，你锤锤。
你不，我叫做富坚义博。
啊，我是奇牙。
行，叫爸爸快点。对，为什么是富坚义博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富坚义博每次取材取半年呢，取个一年呢，就是可以原谅的啊。希望大家能原谅我们台取材取一年啊。我们好像是上一次是12月28号。
哦，你都记得呀？
看了一下，看了一下。
哎呦，那我不记得了。
马上，
不好意思。
马上看了。
好的。
12月26。
哦，26啊，对，刚才说话这个人呢，就是即将参加我们这次节目的金姐，好像以前也来过哈，讲知否那期。
对对对
对，
曾经那一位嘉宾。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搁一年之久，300多天之久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就是富坚义博嘛，对吧？对，
不到一年了，姐姐。
不到什么？哎，
不到。
OK， 就是、就我们想做，怎么说？说出来好像有点害臊，就是我们想做声音综艺。啊，对，就声音综艺，就是我们想怎么说呢？因为一直以来我台都是以谈话节目著称啊，喜获全网5000粉丝。
有吗？
你不说有吗？
我跟你讲，今天更完新，可能又掉了不少，
就是诈尸。一般一诈尸就掉人是吗？
对对对、
对，行，就诈一下吧，就忍受一下。对，我们想做声音综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聊天是一种收听的可能性嘛。然后我们之前不是咱大言不惭的做过跑团，你记得吧？
是的呀。
就是有超模啊，这个古代掌门人呢，
对，
反响还不错。
能听下去的人都觉得还可以。
对对对，这里对，之前有一位听众就说他在那个健身房听，然后拍的是公放，后来旁边有一位大姐听都不想走。
大哥。
哦，对，大哥就在那个俩人在跑步机上，你追我赶的。
好了，停止自我吹捧。
好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尝试把这种东西接下去再尝试一下，再做一做。就是声音综艺本质上是我们想尝试讲故事，或者说讲一些有情节的内容。就大家应该现在有很多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台啊，他们都在尝试讲各种故事，而且我们还发现有一种东西叫文字闯关。哎，你听那个吗？
啊，
就文字闯关。
你听过呀？
对，就文字闯关，我觉得还蛮好玩。其实文字闯关不就是咱那个跑团吗？
对，挺像的其实，然后就是给我们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大。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要不我们也试试吧，就先让大家就是简单原谅一下，简单原谅一下，我们就隔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们想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参加我们这个新形式的一些小伙伴。
现在下面开始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做个自我介绍。
先请老面孔金姐吧。
好嘞。
Hello， 大家好，我是现在有点困的金姐，但是还要在这里。录制节目被锤锤奴役过来，
他被绑在沙发上说的，他眨眼也没有用啊。我们是音频节目吗？
大家好，我是静姐。
他
就是两句，
他是爱人是吧？
就是我是一个
是
我是一个这个，就现在还自我介绍展现不出我的这个特色，等到录电台时候再给大家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洛阳，我现在。跟静姐异常相反啊，我贼精神，就我属于夜猫子型，现在属于我的活跃期。
好的，
大家好，我是萌萌，我是小宇宙一共听了592小时26分钟，好好听听了190个小时26分钟的好好听私生粉，我从线上追到了线下，又从线下再追到线上，我是好好听的忠实粉丝。今天我要来参加好好听，我一共从头到尾听了6遍的节目的复刻版。
哦，对，
非常长。
刚才这些呢都是新加入我们这个音频综艺节目的一些小伙伴，然后我们久违的花轮老师久违的，对，我刚才差一点就感觉自己说久违的花轮老师也将不日返回。
哎呀，
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样？对，也将不日回归啊，就是我们今天先小小的过个门啊。对，然后我们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是很喜欢讲故事的人，所以才想做这种音频播客。但是讲故事这个事情呢，就是它也需要一些怎么说呢，给它一个形式。所以呢，我们也写了一个新的脚本。我们希望以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块来破一个案子， 然后一块儿来看一看这个故事里最终发生了什么，然后看这个故事里的人最终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我们来共同进行这个故事。哎，其实就是跟咱以前那个古风那个有点像，
嗯，跟跑团有点像。
对对对，只是原来那个里面呢是由我来讲述，只有两位掌门，但是我们今天呢由我来讲述，我们有五位玩家来共同参加这个故事，啊，我们会尽可能的把每一个玩家的个性都展现的比较鲜明一点。
嗯
嗯，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了。
我们可以直接开始我们的录制内容。
哎，这么自信。
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说哪个
优势在我，优势在我。
好的，对，然后呢这个地方会起一段古风的音乐啊。对，我们这次录制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不夜侯。为什么是不夜侯呢？是因为不夜侯实际上它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不夜侯呢是一个叫做月石城这样的一座城市的它的一个管理者。那么月石城它处于什么位置呢？哎，就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呢？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三个大小不一的国家之间。有一个国家呢叫做越国，它呢是最大的一个国家，它的军事实力啊、政治实力，包括它的国家构建都是最完备的、最强大的一个国家。还有一个部落呢叫衍部，衍就是衍生的那个衍啊。这个衍部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草原部落，战斗能力非常强悍，民风非常的彪悍，对死亡啊，就是他们那句话叫什么，死亡如风，常伴我身啊，这个可以形容他们。所以衍部呢其实是一直虎视眈眈的，对于越国来讲他想要侵吞越国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且对于衍部来讲他也在实施一些小动作啊，小动作。那么还有一个更小一点的部落，它什么呢，它叫沁部，就是沁人沁币那个沁部。沁部人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是它是一个人口都长得很漂亮的这样一个部落，而且呢能歌善舞，皮肤白皙，非常的貌美。所以这个部落呢它弱小，但是它璀璨，它就是非常怎么说引人怜爱这样一个部落。那么这三个大小不一的国家和部落呢，他们就如三足鼎立一般，他们就共同就是有就是这个边界交杂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边界之间有一个城市，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不夜侯所管辖的叫做月石城。石就是那个月石啊，就是月亮被侵吞的那个石，月石城。它为什么叫月石城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非常的三教九流混不吝，所有的在其他几个国家和部落那些犯了罪的呀，被国家所不容的呀，或者是说叛逃于这个国家等等等等，大家可以理解为各种各样的叛徒啊，各种各样的犯罪的人呢都会跑到这个城里寻求庇护。那么这个城呢就容纳了各种各样的罪恶，各种各样的污浊，以及各种各样人性带来的各种各样交织，所以它就像原本皎洁的明月被吞噬了一块一样，所以它叫月石城。但是呢这个月石城是需要领导人的，所以呢月石城推举了一个领导人，他叫不夜侯。所以不夜的意思是什么，长夜漫漫，所有的正义和罪恶都将在夜间呈现，这就是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主舞台。那么这个故事的开场是怎么样呢，开场是这样，不夜侯本人实际上呢他是作为这个月石城的领导者，旗下有五位要人，要呢就是那个重要的要，这个要人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分管五个不同的这个城市的领域。有一个要人呢他分管的是粮食，这个粮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分管的是兵器，因为这个城既然有三教九流嘛，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暗器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走私各种各样的武器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它这个娱乐机构啊，就是古代的娱乐机构大家明白，就是有点像教坊司啊、丽春院啊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什么呢，是知识，这个知识在古代其实是有杀头大罪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知识是不一定能够被顺利的传播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三教九流的地方呢，知识反而是一种流通的货品，就像货币一样，我们是可以完全的大家去共享各种各样的知识的，而且知识在其他国家是被禁止的，所以知识在这里也有一个专门分管的一位要人。那最后一位要人是什么，是医学。那你看我们既然是卖有兵器是吧，要有很多这个亡命之徒逃到我们这个城里，那医治他们或者说我们研究一些毒药啊，研究一些这个魅惑人心的这个药品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医学也是很在这个城中也是有一定的地位的。所以这五位药人他就是月石城里面不夜侯下面所分管不同部位的这些人。然后呢你看既然有了一个总的头领，又有了下面这些药人，那么随后会发生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这几位药人绝不可能 就平平静静的相处，谁不想当头呢？谁不想干掉别的人来走上最高这个位置呢？哎，突然有一天，这五位要人同时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常的神奇，这封信上说，不夜侯的葬礼将于明日午时举行。而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消息传给这五位要人说不夜侯已经死了，也没有任何人有小道消息说不夜侯是受了重伤啊，染了重病啊，等等等等都没有，凭空出现了这么一封密函，而且一模一样的密函，没有落款，发给了这五位要人，就说明天我们在不夜侯府，我们来举办不夜侯的葬礼，而且是要中午时分，就是太阳最大的这个时候，太阳最大这个时候。哎，所以呢故事就从这里开始。那么锤锤我呢，这还是这老本行，我还是担当这个故事里面的讲述者这个身份。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呢，我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夜侯府的管家。对，我的名字叫冯霜啊，我是一位女性，一位女性管家，霜就是霜雪，就是下雪那个霜。哎，对，我叫冯霜。然后我呢其实并不知道这五位要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齐聚了我们不夜侯府，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要先认识一下来的这几位要人都是谁。而且是这样，我呢虽然是贵为这个不夜侯府的管家，但其实啊每一位要人前来觐见我们侯爷的时候，那都是全副武装，戴着面具，披着大氅，搞不好有的还变了声音，这都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要人嘛，身兼要职，有可能不想被暗杀呀，或者不想被人暗算下药，这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的面前就突然出现了五位，反正衣着统一，而且呢就是捂得严严实实的这几位，我知道他们应该是要人本人，但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谁啊，他们就总体的就出现了。
嗯，穿着药服就来了。
哎，所以现在呢是哪一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叫赛扁鹊，正如你们所猜的一样，我是这个里面的医者。我呢其实干的是治病救人的活，其实我有一颗想毁灭世界的心。为什么要治病救人呢？就是因为这个总得挣钱嘛，挣钱嘛不寒碜，挣就是救人是生计，杀人是愿望。然后呢因为这个越国就是让我们家倾家荡产，就是流离失所，眼部呢又差点让我死在这儿。这个沁部吧虽然跟我没什么仇怨，但他又很弱，所以这个地方对这三个国家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所要能做的就是让我有钱有权有势，看谁不爽就杀了谁。所以呢我就在这里面做医生，当然我也是咱们不夜侯府的这个首席医疗顾问啊。
哦，是这样，就是原来每一次跟我一块儿给侯爷配置补药的就是您。
哎，那必须了。
哎，这个地方得说一下，就是我们侯爷啊，就是每天都要进补一些补药。虽然我们侯爷身强体壮啊，但是这个进补我也是很理解，为了更好的统治我们不夜城，
对，
不夜就月食城啊。
他老人家得身体倍儿棒，才能把咱们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是是是。
然后呢，今天我突然收了一封信说这个什么，我们侯爷有事儿让我过来。我说那我肯定得来，没有侯爷哪有我的今天？侯爷如果不在了，这个月食城怎么办？所以就来这儿了。然后呢很巧，刚才不知道是哪位要人好像打起来了吧，然后我看他要掉了，我正好把他救了一下。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刚才是哪位要人差点摔下去了？
哎，为什么这位就是赛扁鹊这么说呢？是因为当大家齐聚在我们府里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位要人，他呢其实很早好像就已经在府里了，只是我刚刚出来才看见他到府里了。他呢原本是坐在石桌之上的，而然后突然间他就跑到我们府里的一个湖面吐了起来，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喝醉了吧。然后呢接着他就和另外的一个药人起了争执之后呢，哎，这就被我们刚才这个赛扁鹊这位就是医疗就是这位医生给看见了。哎，刚才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呢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既然就提到了这个争执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不夜侯府，我们这个月食城的这个不夜侯府呢，是我们一进门就会有一条石板路，沿着这个石板路走进去呢会有一个不大的一个湖，这个湖的名字叫小湖，对，但它是日遥小啊，就是小湖。这个小湖上面呢有一座假山， 然后呢这个湖它有一大片被鲜嫩的竹林所掩映啊，是这个。然后刚才发生的这个争执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位药人反正是在湖里吐了，吐了然后之后又和另一位药人打起来了，刚才突然间发生的一件事是哪两位？
吐的是我。
哦，您啊，这还行吗？还行吗？
现在还是有一点宿醉。
好，您是真醉了呀？
我真醉。
哦，好的，好的。
我刚刚也是由于宿醉而引发的呕吐。
啊，您是早就来了，对不对？
对，
我就说嘛，我一出来发现您早就坐那儿了。
对。
哦，
我大概应该是凌晨时分被你们府中的下人给扶到这儿了。
那时候
我，对，我醉倒在你们门口了。
那时候我还睡着呢，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感到很抱歉。大家好呀，大家好，大家好。那个呢我呀就是
阁下怎么称呼呢，
人家要介绍呢，你别打断人家、
啊、不好意思，
这个什么这个人一点
我看他准备讲故事，我先问一下陈谷。
这个啊城中的人啊都尊称我一声老凉头。我为什么我是老凉头呢，因为我就是这个五药人中管粮食的。
哦，
哎，那我这个人呢除了这个
吃好喝好，
对，除了吃好喝好还有一大爱好就是逛妓院，就不好意思
啊，又啊，可以
平生
我们侯爷也有，
那你应该常见我吧？
哎、我你是、哦、哎，我一会儿再看看你是谁。
好，您先等会儿。哎，这个时候呢，插入了一个清亮而美丽的女生。
哎呀，
哎，看来这其实我见要人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也很想见她到底长什么样。哎，没事，您继续讲。
哎，好嘞，我呢昨晚呢就是。夜夜笙歌嘛，昨晚也毫不例外，我就到了这个我们的妓院里面娱乐一下，毕竟我的白天工作也很繁忙忙碌劳累，那、哎、你每天晚上都要去一下。那我就是在这个妓院里面跟这些妹妹们一起舞蹈寻欢作乐。
舞蹈
对
啊，舞蹈
一起舞蹈。哎，
舞蹈。
然后玩到了非常晚，然后晚上呢就是跌跌撞撞的走出来，我感觉一路也摔了好多跤，还中途还把鞋子给摔掉了，然后 对我手上拿着酒壶还破了，还把我的脚给割了一下，可疼了。哎，对，
我看看你没啥事吧，我不跟您先拿个椅子。
哎，对，我现在坐地上也没事儿。然后呢我就不知怎么的就醉在你们侯爷大门口了，然后、
哦、下人给扶进来的是吧？
对对，恍恍惚惚中、我感觉我也不知道几个人把我给扶进来了，就把我扶到这个小石凳坐下了、我就晚上也就在这儿睡了一晚。
哎呀，那不好意思，我刚发现您，不好意思、
对对对，然后晚上受了风，哎，我现在肚子也不舒服，嗓子也难受，头也疼，
这不刚吐了吗？这
对对对，然后这太阳出来一晒我就难受，我就受不了，我就冲到这个池子里面就吐了，真的不好意思。哎、回头我让我的下人来搞搞卫生。
没事没事没事
啊，对，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对，然后我这个人呢就是哎呀长得也不怎么样，可能这个行为也比较的不检点，就当下我就被人给呵斥了。
哎，谁刚才打架的是一个是您，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位
谁？
你真的是喝醉了才来这里的吗？昨天晚上我见过你，咱们两个人就在不夜侯府外交过手，昨晚你可不是醉的。
哎，等会儿，就是我知道的好像还不是全貌是吧，对不对？我虽然身为总管家，但是吧，首先这个密信我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您二位昨天晚上见过呀？
我咋见过，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你别装了，昨晚咱俩就在不夜侯府外面见过，你身上是不是还带着妓院为姑娘们脱下来的衣服，还围在你这身上，我都看见了，咱俩打了一架、
哎、
你还在我脸上划了一刀呢。
您都那您是谁啊？
我呢就是咱们这月石城里面最大的这个武器商人。
哦，
你叫啥呀？
是您呐。
对，我叫冰万三啊。我叫冰万三，我呢其实今天吧本来计划好就是要来找侯爷的，因为侯爷有一批这个军火要运往国都，但是呢这些军火你也知道不是特别的容易在明面上跟大家过照面，所以呢需要通过我转一道手，所以我今天是来跟侯爷做交易的。但是哎，我跟侯爷一般做交易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呢都会小酌一番，没想到昨晚在不夜侯府之外见过你， 你吧，我看样子不像喝醉了。要是真像喝醉，能跟我打得不相上下吗？还划我一道伤口，这脸上。
我感觉你是认错人了，毕竟咱们在场的人都穿着咱们的校服啊，不对，药服，对吧？
制服，
对，
制服。
我都醉成那样了，你闻闻我这身上的酒气，我还能跟你打？我真的对你是毫无印象。换句话说，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就不要来挑衅我，你不要因为刚刚我呕吐、啊、然后我又跟你起了冲突，你就找事儿挑事儿，对不对？
哦，明白了。那哎，那边有一个一直在看咱们这儿的人，就是您是哪位啊？我
简简单单两句话，就是相信在场的人也能够，虽然就是看不到我的面貌，也能从我的声音判断出来应该是一个风姿卓越的美人。哎、
我眼前一亮。
我呢
真的吗？
同样是我们啊，同样是我们，整个城池的五位要人之一，是祭月馆的馆长，大家也可以叫我、
啊、就是您呐，就是您呐、
哎，叫我岳老板、
啊就是，
叫我月儿也行，
就是您就是您、
哎，
好的，好，
在下并不太在意这个。刚才呢，也是见两位在这里争执，我只是好奇的过来看一看，两位正在为何事所争执啊？不过，这两位我看也是我们乐馆的常客吧，经常来消费啊，而且尤其是啊、这位梁王，哎
哎，那我是的呀，我上来就说了，光明正大消费，
我
们
在我们店里面也是 VVIP 了啊，也是 VVIP 了。
可说呢，
见到您我理也是跟您打个招呼啊，那、就我这边就也没有什么事情，您就接着吵啊，接着吵。
哦，
不屑不屑，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位声音
的常客、啊，为什么你跟我之间不说这么多呢？你礼貌吗？只不过我今天戴了个面具，我恰好脸上有伤，你就不记得你这最大的恩客了是吧？啊，我这天天往你们这个妓馆里面跑，为的是什么？为的不就是多看你一眼，多跟你喝杯酒吗？今天我这恰好发现你也在此处，想跟你多说几句话，你倒好，你跟着别人搭话去了。我这个兵器的是不如人家卖粮食的，还是不如那卖书的呀？啊！
就在他们争吵的同时，刚才那位发出优美女性声音的这个要人，
我不是女性
啊啊！但是您声音听起来非常的美妙，
我的确很美。但我不是女性，我风流。
哦，您不是啊。
我是一位非常风流倜傥的。大家好，我是这个月石城啊、掌管工匠与教书先生联盟的，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叫书，这叫书匠行首，就是本人叫做尤伯嘉。我本人通过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也看出来，我本人非常的风流倜傥，然后呢也经常流连于妓馆与在座，没想到今天与在座各位大家都在妓馆常来。刚刚呢我的确也看到了有人在这个石桌上面大闹，然后我是最后一个来的，不好意思见到了各位，看到有人在石桌上发疯，然后有人上前高声呵斥，我也呢想去劝劝架，然后没想到被那个发酒疯的人推到了竹林中，摔了一跤。
哦，我吗？
是您吗？
可能是我吧，毕竟只有我喝醉了。
然后发现，
哦，你断
那对，
哦，摔了一跤之后，扯到了我昨夜这个的伤口，然后我的伤口被扯开之后，又再渗出了新的血液。
昨夜伤口是怎样？
不会昨晚上跟我打架的人是你吧？
不是，
昨晚在这里还有另外的人。
昨晚上刚刚喝醉在路边的我们的，哎，谁喝醉了？
这位，
我，
他昨天晚上喝醉了。
你是
我是
老
梁
头啊，嗯，昨天是老梁头，原来是喝醉了呀。
对呀，啊。
然后呢，我跟这个侯爷，不夜侯府的下人一起把您扶到了石桌上。
哦，
我想来您应该也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
哦，怪不得我不知道是您和我们其他的下人把这位老梁头给扶进来的。
是的，然后
我
扶的过程当中，确实你也是醉得太烂了，然后带着我一同摔向了路边，然后路边的石子划了我的胳膊，所以留下了这个伤。刚刚你又把我推到竹林里，
我真的非常的抱歉，
又扯开我的伤口。
哦，这样子。 就在这几位要人络绎不绝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我们不夜侯府有一座湖，这个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哈，湖上面呢是有一座假山，然后假山的正上方是哪里呢？是我们不夜侯府我们侯爷专属的一个露台。现在呢其实是正值夏季，我们侯爷呢喜欢晚上在这个露台这里睡觉，然后呢他起一般情况下就不会起特别早啊，就是12点钟其实刚刚准备要起，然后呢就没想到这几位要人就突然间来府里了嘛，来府里之后呢就发生了如此之多的争执啊吵闹啊，包括又把这个竹林推倒啊摔倒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也在忙于跟各位就是聊天啊什么的，我就突然间忘记了我们侯爷还在睡觉这个事情，然后突然间一声巨响，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我们侯爷突然间在露台上起身，然后呢他看向我们这一群正在这里吵闹的这些人群，看向人群之后突然间他就好像感觉很不适的样子，双手紧紧的握住了自己的这个脖颈，又捂向胸口，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就是这个露台它坍塌了。就在你们争吵的时候露台坍塌了，而这个露台恰好又在湖上面的假山的正上方，我们侯爷非常不幸的全身就是这个胸部被这个假山刺穿，
哎呀
被刺穿了，然后呢因为我们侯爷身强体壮嘛，然后这个假山尖锐的部分就被折断了，然后侯爷就滚到了湖中，然后我们整个这个不大的小湖就有一部分染满了我们侯爷的鲜血，这是刚刚在你们争吵的时候发生的。
哎呦，
侯爷还活着吗？
那咱们上去看啊！吓死我了，我是不是工作要丢了呀？
妈呀，酒都给我吓醒了啊！
侯爷，侯爷要是出事了，你丢的不是工作了，丢的就是命。
那咱们就去看看，
看看呀。
咱们就走过去之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侯爷左胸插着一整片假山的这个就是片状的假山啊，这个片状的假山呢非常的锋利，就是你可以想象是刀刃一般这种感觉，然后整整就是整齐的插入我们侯爷心脏所在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我们侯爷实际上平时就经常练武，是一个高大的一个猛汉啊，身高这个8尺有余，而且呢我们侯爷是看上去是没有什么隐疾的，就至少我个人看不出来啊，除了每天喝点补药，但是我也不知道补的是什么
啊。
哎对，然后呢我们侯爷今年47岁，刚才掉下来的时候身着寝衣，也就是说不是盔甲也不是什么，就是丝绸的这种寝衣啊。然后呢我们侯爷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伤疤的，没有什么外在伤痕的，这个是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啊。然后呢我们凑上前去不断的试验了一下，发现侯爷就着实就是死透了，这个非常不好意思死透了。然后呢左胸心脏位置被湖中假山从背后刺穿，从前胸穿出，左前胸穿出，左肩处寝衣上有一个小洞。这个是我没有见过的，我们侯爷啊金尊玉贵，衣服绝对不可能有破处啊，这个是我绝对不可能有的啊，只要我当一天管家不可能我们侯爷穿坏的衣服，这个、绝对不可能是那我们原来就有的。
多大的小洞、
这个、就是指甲盖比指甲盖小点吧。
是被烫开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洞口处有疑似岩晶的东西留下，在小洞所在的这个左肩对应处有一个明显的浅痕，没有划破皮肤，但你能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被击中啊，被硬物打中，
就是可以理解为侯爷是在空中坠落或者什么的时候被人用飞石或者说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位医者呢，让那位医者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
他很明显刚刚中毒了呀，要不然他为什么会这个呼吸急喘掐向自己的脖子仿佛呼吸困难、
哎、您说的对，因为我们又看了一下侯爷的鼻下鼻子的下面有一些青黑色的痕迹啊，就在我们刚才把侯爷给端过来的时候这个痕迹飘散了。
哎呦，
飘散了啊，是的、
哦、
看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把侯爷捞上来了嘛，然后你就会发现侯爷的身上啊就是从口部 蔓延出来一些这个污物，是因为挣扎呀翻上来的一些食物的一些残渣就面延到了胸口啊，面延到这个脖颈以下这个位置啊。
昨晚吃挺饱，
但是也挺痛苦的，您这说话说的让我很难受啊。
哎呀呀，
嗯，然后口也整个面部呈这个黑紫色，眼球突出，布满血丝，口部大张。嗯，然后四肢的骨节大张，非常骇人。双手，我们侯爷这个尸体上啊，双手依然是紧紧的，有一只手捂住胸口，有一只手捂住就扣在这个脖颈这个位置。我们侯爷看来很难受，真的很难受。都怪我刚才就看你们在干什么，我就没关心这个事情。唉，然后怎么说呢，就看来是死透了。对，我也没有其他，我也不是大夫，我能看到的也就这些。
那我们就收拾收拾东西分财产走。啊，对不起啊。
哎，您既然提到了这一点啊，那么下面呢就由我这个本府的这位啊这个首席管家，我来讲一下我们月食城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则。是这样，不夜侯呢实际上是一个爵位，这个爵位是要么我们就选举出来，要么我们就世袭出来。我们不夜侯府呢对于就是我们月食城不夜侯府对于不夜侯这个爵位突然轰逝是有自己的一套决定办法的。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夜侯死于非命，没有来得及留下自己的继任者的这个名单或者是倾向就是取向的话呢，我们会举行封门大选。封门大选呢恰好就是把几位都叫到府里来，然后把门锁上，然后由你们来共同查出我们侯爷的死因以及凶手是谁，然后呢我们杀掉，通过投票杀死这位凶手，然后再通过投票来决定出下一任不夜侯究竟是谁。我觉得这可能是冥冥之中你们几位今天因为那一封破信来到了不夜侯府，也许就是有歹人要完成这次被迫进行的封门大选。看来你们几位没有一个是吃干饭的呀，我很害怕呀。所以我告诉你们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在决定谁是凶手的时候是你们参与投票，在决定谁继任下一任不夜侯的时候我会参与投票的。所以我们的每一轮投票都是五个人，你们不要想搞什么党争，我告诉你们，我冯双代表的就是我们不夜侯府的正义，我必须要知道是谁害死了我们的侯爷，我也必须要给我们侯爷主持这个正义。
你都在不夜城了你还有正义、啊、
我们府里我有正义。
哎呀好嘞。
且慢，我刚刚提到侯爷明显中毒那什么晶体，让那医生看看。
那是我提到的。
我早就说了你算什么呀你、
啊、
你一个卖书的纸的，你跟我这搞兵器的，你说得上话吗？
不好意思，我首先我是不仅管书也管我们整个的工，我们整个不夜城的工艺技巧，所以无论是从文化方面还是从技能培养让大家赚钱方面，我都为不夜城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不知道你这个莽夫凭什么敢这样子大声喧哗。
消消气啊，消消气，咱们先把这个凶手找到啊。啊，不好，
希望大家留一些彼此留一些尊重在这里。
哦，好，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着什么急嘛？不就想知道我们侯爷是怎么死的吗？咱有专业的人啊，这样、
哎、
你们先把这个侯爷的尸体抬上来，这个他在插在那儿确实不太好，不太雅观。你让我先检查检查，我侯爷对我恩重如山，那我必须，我这不夜侯我肯定不会当，但我一定要帮我的侯爷讨回公道，我一定要查他的水落石出。
我觉得这样，
您这句话了，
稍等。我觉得不能让他一个人单独查看。
对，
你是药师，
我肯定是抬起来大家一块儿看我。
你是药师，但也不准是不是你下的毒，不好说。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查看，由我们这个
冯双
陪同一起去查看比较靠踏实。
没问题。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呢给各位先把茶斟上。哎，对，咱们坐下来慢慢聊。此事未必就如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大家先喝口茶，消消气儿。中午这个燥热也是比较重哈，大家先喝口茶啊。我就给五位把茶给上上了，上上了之后呢，尸体也抬上来了。这个时候呢，你们就见到了我们府里的其他家丁。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啊，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想跟大家讲一声，就是我们侯爷心善人帅。这个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府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下人飞龙计呀、啊、 啊，对，因为他们也很难找到其他像样的工作了。
嗯，
我们侯爷就说，那我们不夜，就是我们月食城不养闲人，是吧？那不能就光救济他们呀，给工作呀，对吧？所以就是我们收罗了很多这种非龙即雅的这种下人，所以嗯，这个侯，这个整个侯府里面也就只有我能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就只管问我就好了。
嗯
啊，是这样的，嗯，所以这个侯爷尸体抬上来吧，抬上来吧。
那行，我这样，那就在大家的见证下，我先作为一个医生，我先检查一下侯爷的身体啊。其实你看到侯爷死的时候，他一只手摁着胸口，一只手在摁着脖颈。其实侯爷并不是中毒而死，他是窒息而死的。他身上有，他身上确实是有毒，而且存在至少两种毒，但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是在呕吐，然后痉挛了，导致自己都没法呼吸了，就是才死的。他是窒息而死的。他身上的毒药大概是他鼻子里，我刚才简单的一抠，有一层淡淡的黑色痕迹，应该是有毒烟，但是明显毒烟没有往里去，因为侯爷已经死了当时
啊。
然后肩膀上的这个盐其实也没有，也不会必死，因为我刚才在碰的时候，我其实我是戴着手套去碰的，但是我为了证明他能不能死，我已经偷偷的抹在了我们这个梁头的身上。
哎呦哎呦哎呦，
是我吗？哦，是我。
您还好吗？
但是你们也看到了，他也没有死，所以他不是因为中毒而死。
你还舒服吗？
我本身就很不舒服了，
或者他并不是因为单一毒素而死的。在我现在短暂的从外观来看，侯爷是就是这个呕吐物没有吐出来，窒息而死的。那么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呕吐？是食物中毒，还是说有毒药，还是说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我没有解剖侯爷之前，我是不会去下这个结论的，因为我也说不好。我只知道他是因为窒息而死的。然后那个他的胸口上有一块被这个壶顶的石头穿透的一个痕迹，他穿透的时候，这旁边这块血已经不流动了，他已经憋死了，他才插到这个环里的。所以其实真正死因还是这个窒息，但是他到底是怎么窒息的，我觉得需要我尸检的去决定。但是呢，我不想让侯爷死这么不明不白，我也不想这么快就让他就是你也知道要经历剖心剖腹。就我在想，既然大家都是因为那个纸条来的，那么很可能你们之间是有线索的，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故事，我就看看等到了必须解剖那一步，我会去再去解剖的。
容我说一句话，如果侯爷历经了这么多个致死的流程的话，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不少于一个狗贼呀？还是你们都是狗贼啊？
怎么说话呢？
怎么跟狗贼说话呢？
狗贼怎么说话呢？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画本叫做《东方马车谋杀案》啊？
看是看过，但是你们也太不地道了吧！你们这么想吗？侯爷死啊！我看出来了，
一定，
我看出来了，无非就是谁让侯爷死了而已，你们一个都逃不出去。
哎呀，
那就行吧，你们就搜吧，你们在我们府里走走看吧。对，我们府里是这样，一进府门。我们府门是这样的，府门呢实际上是这个南门，我们的正门是南门。从南门一进来之后啊，我们就会看见有一个石板路，石板路连接着一个小桥，这个小桥呢就是横跨在我们这个湖的上面，然后直接通过这个小桥走过去，就走入了我们不夜侯府。上楼哎，可以看到我们侯爷就是所在的位置嘛。然后这个湖里面是假山，刚才啪劈一半，我们侯爷插在上面，这不是这端下来了吗？对。然后呢接着就是掩映着这个湖的一大片这个嫩竹林，鲜嫩的嫩竹林，我们侯爷喜欢嫩竹，哎，所以就一大片。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配楼，这个配楼在哪儿呢？我们不是正门是南门吗？配楼在西面，嗯，配楼在西面，也就是西面我们也有一个门，
嗯，
哎，有一个门，嗯，然后我们整个的环境就是这样。然后呢，在主楼，就是这个配楼是什么？配楼是主要是下人住，还有下人的杂物房间。主楼呢，主要是住着我跟侯爷，还有我们的这个厨房啊、客厅啊，就是一些会务室，大概是这种样子。我们侯爷这个人就是励精图治，没有住的非常大，但是我们侯爷府很豪华倒是。
但是你跟侯爷住主楼，你不是一般的下人啊。
我住一层，我们侯爷住三层。
那二层谁住？
二层就是侯爷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房间。嗯，
你这个人又不跟普通下人一样住在配楼，普通下人呢飞龙记啊，这个家你说了算啊。
我们侯爷说了算。
那你替侯爷传达什么，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喽，反正侯爷也不一定直接跟那些下人接触。
那您也看见了，您五位里面也不好说有几位狗贼，我们侯爷没有个心腹能支撑偌大的月石城吗？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就一口一个狗贼说我们。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这个五人真的讲话真的是太粗俗了。又没有脑子又很粗俗，我劝你少说点话吧。我们不如先看一看这个湖里啊，还有这个什么竹林里啊，都有些什么东西吧。
嗯，行吧，那您几位先看哪儿？
先看看竹林。
先看看竹林吧。
哎呦，这个竹林我带几位进去看了一下，因为竹林我们种的是新鲜的嫩竹，然后这个竹子何为嫩竹呢？就是用手轻轻的推竹子就会摇动，它不是那种非常硬质地的竹子啊，就不是那种夸你撞上去头上撞个包，不是，这很鲜嫩的软竹。也就是说这一大片竹子刚才因为您几位的这个争执推搡，还有人摔倒在竹林里，所以这片竹子当时是被推倒的。那么竹子原来所遮盖的那片湖面就露出来了。嗯，是这个样子的，就您几位可以用手试试这个竹子啊，非常的柔软，鲜竹它非常的好看。为什么我们侯爷喜欢鲜竹呢？因为鲜竹的叶片繁茂，哎，非常多，叶片都很交杂在一起，就好漂亮。哎，是这样的，阳光打在上面，那个竹叶就是有那种互相掩映的那种效果。哎，这是我们府里有这个竹子。然后我们在竹林里发现了一个，哎，发现了点事儿，哈哈，这个竹林里掉了一些木片啊，然后又掉了一根。我呢是这个首席管家，我自然稍微是有些见多识广的啊，掉了一根牛筋弦。
牛筋弦是干嘛的呀？
牛筋弦就是非常柔润，然后又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它不会轻易的断裂，能够提供强大的弹性，
所以可以用来做弹弓。
您说的非常正确。
那竹子就是用来做弓身的，牛筋就是用来做弓弦的、
所以他身上打到的那个小洞是被这样子打上去的吗？
对，所以我怀疑那个金石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射过去的。
金石是干什么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说侯爷身上发现那个小洞，洞上有那个金石。
是，我知道，我的意思是金石会造成什么呀？
是不是有人可能提前下了药，然后用金石诱发？
哦，别是你吧，你知道这么清楚
啊？对，所以我故意把自己的杀人手法说了出来，供大家踩一下我，是吧？
对对对。
刚刚侯爷身上有中毒的痕迹，恳请这位医者看一下这根针上是否有中那个毒的迹象。
没有针，
你是说
那
个
牛筋弦？
对，那个牛筋弦。
我测量了，我测试了一下，应该是没有毒。
牛筋弦上有没有那个金石的残留？
没有，
也没有金石的残留。
但是八成弹出去了，因为它会带来很大的弹力嘛，它会一瞬间弹出去。
它是一整个弹出去的，但是可能到了人身上才会碎。这样，
您说也有理啊，也有理。
哎，
他的肩膀上
不是
有那个红肿吗？
是某种让人这个丧失意志或者是抵抗力的药粉吗？
这个我就不懂了。
嗯，
这个要看看医家。
还有那个验一下那个木片吧。
嗯，
那个木片是干嘛的？它是碎木片吗？
嗯，这个木片，也是经过我这个见多识广，我一查看、
哎、
我就知道了。这个木片薄的吓人呐，
薄的吓人，
薄的吓人，
可以削人呐。
这个木片它薄的吓人，我觉得它薄可能是因为为了隐蔽，越薄的东西你看上去越像一条线，尤其是在侧面。对不对？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竹林里面有两根竹子，上面有极细极细的凹槽，极细的凹槽。哎，不，大家可以过来摸一下，大家可以过来摸一下。
绑着线，然后上面有这个木片，然后人路过之后就可以割头树。
对，
是这样。
我呢，就是
我没听懂。
就是两个竹子之间，我觉得可能是两个竹子之间用牛筋线绑着，
对，
然后中间有很薄的木片，然后你
把它支起来是吧？
因为你侧面看就只是一根线嘛，然后你看不见这根线，因为很细、
嗯，
然后路过的时候，这个很薄的木片就可以直接把人头割了，
对，
或者是伤害或者
什么。所以侯爷会有那个逛竹林的习惯吗？管家，
你不逛，
侯爷家没养熊猫吧？
啊，没有。
那他为什么？就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过他身上也没有这种伤口。
是啊，
侯爷身上有这种伤口吗？
侯爷身上，您几位刚才的推断是那个岩晶是这个由这个发射出去的。
不，我有也有可能那个木片是什么材质呢？它硬吗？
嗯，
很
硬，
木片很硬，
对，
很硬，
对，正是因为木片很硬又非常的薄又非常的韧，据我推测，
嗯，
就普通的铁器，普通的这个切削的这个刃具是做不到这个精度的。
嗯，
哦呦，
那就得问一下我们
工匠大人。
哎呀，我说兵器哥怎么现在这么安静啊？
我大胆的推测，就是一会儿有什么危险，记得保护我啊！就是我大胆推测，是来自于眼部的云铁打制的铁器、
哦、
才能切割出此等精密而又细韧的木坯和凹槽。
也不必什么事儿都往我这边引，我已经说过了，昨晚我就是要来找侯爷喝酒的。说，哎，再说明白点吧，这东西就是侯爷自己要要的，侯爷要大量的进这样的东西。
兵器啊，
对，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是很正常的，风霜、因为没有
人、我级别不到，
对，要告诉你。
那他，
但是这个东西啊，我拿起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需要运送给侯爷的那批武器和火药中遗失的部分。我今天来如期赴约，还有一个事情是，说白了吧，月石城最近丢失了一批严重的，就是可以威胁到朝廷的，可以威胁到朝廷的兵器和火药。
这个朝廷是哪个朝廷？
这个就是整个在统治。
您说
的
是越国沁部还是兖部？
越国
啊，越部，死就死了吧，越国。
那你
这么讲，
那你确实不太适合做下一任的不夜侯了。
我也不用当不夜侯，越国灭了吧？哎呀。
这个
眼部也灭了吧，
这个侯爷具体需要这个火药和兵器用来干什么？嗯，我们不方便跟各位讲，因为在座各位具体的身份和目的如何，我还不太明确。但是我很肯定，丢失的兵器其中一些就跟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有关。
那看来这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不如我们先把案发现场都先探一遍，搜索一遍、
嗯、
看看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坐下来慢慢聊。
行，那我们先把现在已有的东西记下来，然后到时候我们再一块儿来
再复盘看一下湖里有什么吧。
哎、哦对了，就想起来一个事儿，好叫各位知道，我怕一会儿忘记了。昨天晚上我们侯爷其实叫了一班月季来。
怪不得因为我喝酒那是要有点什么的。
昨天晚上叫了一班月季来啊，这个月季来了以后，就是我一般也不会随在旁边陪侍，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啊。但是我呢在给侯爷端东西去上楼的时候，远远的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感觉这些月季，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月馆老板，你们是不是最近新排了一些舞蹈？我感觉好像是新排了那个叫什么烛火舞啊，把蜡烛还有镜子还有什么罗面就是都放在一起，然后让蜡烛在镜子前面闪光，然后他们又在那儿跳舞，是不是这个舞？反正我昨天晚上我可看见。
昨天晚上吗？
对，
昨天晚上确实有一批乐馆的人来不夜侯这里，这也是在尝试嘛。
啊，对，
我这个乐馆最大的责任就是向不夜侯提供这些特殊服务。但是你说的那些特殊的舞蹈我确实没有什么印象，我要回去查一下。因为最近我们乐馆是来了一批面容姣好的外乡人的，他们这些人就是
怎么跳
有点快速上岗了，就是你要说这个舞蹈我还确实没教过他们。
面容姣好，
明白了。
是庆部人吗？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庆部人，我还没来得及调查他们的体，他们的那个详细的来源。但是最近就是上面又要的急嘛，对吧？就是各地方需求量又大，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让他就是30分钟快速上岗了。
哎呀，
能快速上岗，然后跳出如此精妙绝伦的舞姿，然后还可以顺利的进入不夜侯府。说实话，我觉得吧，除了庆部人，很难有这个越国人或演部人能做到的吧。
然后呢，就这个舞蹈反而跳腾带劲，但是我们侯爷用手以手扶额，不喜欢，命他们迅速撤走，迅速走开，迅速离开，啊，迅速离开。昨天晚上大概就发生个这么事儿，然后我们侯爷就睡下了，啊，就是，就是突然想起来的，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5，
我觉得你。就是月管主任，我觉得你这个培训得加强。这个反正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侯爷真是命苦，就是此之前见最后一条舞都不喜欢。哎呀，
但是，你的这些描述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些外乡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服侍完客人或者歌舞之后，他们的脖颈处会有紫红色的印记。就这是我，就是因为我正在观察他们嘛，我也觉得来历有些蹊跷，我也留意了一下。
这不就是，哎，这不就是？
哦、所以看一下侯爷脖颈处有没有紫色吗？
哦，没有、
啊、
没有，
还是什么？还是说你说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这些面容姣好的这个
哦，
就是来我们妓馆当那个当艺人的那个
新员工
啊，当我们妓馆的新员工嘛，他们每次服侍完客人或者是歌舞之后。他们的脖颈处会有出现紫红色的印记，
这个因为我离得远，外加上他们没怎么跳呢，然后这个就让他们走了，也许有也许没有，这个舞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舞的确
没怎么跳就让侯爷头晕目眩的，那跳起来那侯爷当场不得
生气。
那问问咱们医者有没有一些奇怪的病症会有相似的现象啊？
病症没有，但是有的药有这样的功效，
比如说
你知道有些就是能让大家快速嗨起来进入状态的药物吧，它总归带点副作用的、
头晕目眩喜欢跳的、所以侯爷是跳嗨了扶额，而不是跳的不喜欢扶额，
反正是侯爷用手扶额然后让他们赶紧走，然后我看这帮乐伎就走了，走了之后呢，然后这侯爷就睡下了，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夜里面可能就发生了，比如说您来吐一场
对对，
然后可能有人扶您，这都我都不知道啊。然后就是现在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侯爷从昨晚开始是就轮番上演各种各样的戏，
所以
直到我们今天中午大家共聚于此，
然后侯爷死亡。
所以那不如聊一聊大家昨天晚上都在干嘛呢？
昨天侯爷无语的时候，这个冰万三你在哪儿啊？
我都说了，昨天我原本就跟侯爷约好
在城外斗殴嘛，
不是我约好要跟侯爷一起来饮酒、
哎、
赏月看舞，我要来的路上有人把我半路截了，跟我在不夜侯府外打了一架。
谁呀、啊？
不知道，我以为是您啊，结果您又说不
是。我在寻欢作乐。
然后呢，这个咱们对咱们这位您是什么
书匠行手？
书匠
行
手啊，跟这位书匠行手也说，这个好像对此事有所耳闻，因为你不是说又什么打斗啊之类的？
没有，那是今天白天
啊。反正昨晚呢，我是在外面跟人打斗的过程中呢，就是摸到了有人身上有这个妓馆上人经常穿的一些衣服啊之类的，就这种东西嘛。所以啊，我就怀疑很可能是您啊，您也流连妓馆吗？我对妓馆也很熟。
我那会儿还在妓馆呢，
玩
着呢。那到底是谁？
你去问红红。我昨晚那会儿应该正搂着红红呢。
我对什么红红根本不了解，我喜欢的就是妓馆老板本人，其他人我看都不会看呀、
哎。那会不会昨晚跟您打架的恰巧就是他本人呀？
如果这是他本人，我认命。
是怎么个打法？
打的是野架是吧？
这个得说明白了呀！哎呀，这个
昨晚我要这个进不夜侯府，跟这个侯爷，就是你也知道，我们要谈一些属于我们的事情嘛。然后呢，半路有人把我拦住截胡之后呢，这个
你丢什么东西了吗？
没丢什么东西倒是，但是这个人把我就是跟我一顿打斗的时候，我发现这人武艺不一般，因为在我脸上留了一道
划痕，
划痕嘛。我这个人毕竟掌管这个兵器啊火药，所以我个人武功也不差。把我这个脸上弄一顿划痕之后，我又想到明天又得面见一些就是府里面的各种人啊，我这毕竟在这也有头有脸的，我就连夜去找人给我打了一副面具。所以我今天是戴着面具来嘛，一开始这个我的好老板就也没有认出我来。
您说到这个脸上划痕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您是戴着面具，
对，
但是我觉得任何细节咱们都不能放过。
我想这个划痕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木片弄的呀？
要看看吗？
是我的。
如果要看的话，咱们就投票。如果投票人数多呢，咱们就看看，咱也不好忤逆人家的意思。
看是
就你
看
就是把他的面具掀开。
就你现在捏造了一个人出来，大家都不知道那人是谁，还企图诬陷给我。
是我今天想来的目的嘛？不知道谁打的我。对啊，我这又丢了兵器，又丢了火药，又没跟侯爷谈成事儿，钱这回款还没回来，
还被自己的木片划伤了，
还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搞了。
那我们要不要看看他这个面具之下的伤？
可以，没问题，我接着就摘下来，一副英俊面庞，随大家观赏。
怎么今天坐在这儿都是要么英俊，要么美貌，是吧？
但是他把面具摘下来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一件事儿。他脸上有一些被火焰灼烧的这个伤痕，但是他这个巧妙的这个发型啊遮盖了，巧妙的发型非常巧妙啊，对，非常巧妙的发型也遮盖了。然后他另一半，另一半
是晚上兼职当跳舞舞娘，然后那蜡烛烧他脸上
了，怎么说话呢？
然后另一半的脸上呢，有一个的确是非常非常细的痕迹。这个痕迹为什么这么细却能又被发现呢？它深。一个很深又很细的划痕，而且你能肉眼就能感觉到这个划痕是从后向前的。
啊，你被偷袭了。
对，
从后向前，
不然我不可能打不过他。
但那是一个极细的划痕，
那就是那个木片偷袭的呗。
很有可能我东西丢了。哎，我今天大家也看到我这个脸上可能有一些痕迹，我就告诉各位为什么我急着要来查这个兵器。
等一下，但是您那个痕迹绝不是普通兵器能做到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来的第二个目的啊。对呀、啊、我的东西丢了。
你来的目的快赶上侯爷了。
我跟侯爷说实话在这个月食城里面有很多交易。我们两个人这好兄弟是吧？
听起来我都不知道。
对。那 freestyle 你能辨别吗？自己笨手笨脚不知机关把脸给划了，
我就是为什么急于找到这些丢失的比较重要的兵器和火药。你也看到我这另外被烧伤的半张脸，我呢其实掌管兵器和火药是有些年头了。在我刚刚掌管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月食城嘛，这一块其实还没有，还就是规矩还没有那么的健全，所以丢失过一次的这个火药。那一次我前去帮助侯爷把这些火药给就是收缴的时候，不慎就被这个火药给灼伤了半边脸，所以我就非常害怕旧事重演，所以我今天来就必须要查到我当时丢失的兵器啊火药这些东西到底是跟什么人有关。因为我知道今天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人过来嘛，因为侯爷早就想要就是约大家一见啊，我都是很清楚的。
你听您这个意思是自己淋过雨要为别人撑把伞。
对呀、
如此之善良。
是啊，我不能让这个月食城再次陷入危机呀、啊、
看来除了您都是狗贼呗。
我没这么说，这狗贼可前前后后都是你提的啊。
好的，
大家要不都说说昨天晚上在干嘛喽。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每天24小时，8小时工作，8小时学习，8小时睡觉。
同父异母的兄妹昨夜宿在一起。
月馆主人其心可诛。
我不想跟你讲话哎。
叫千山远景，
因为我的相貌跟我娘的相貌长得十分的像。